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2月12号到2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征服波多黎各观众，众议员赞传递希望。2025年2月7日晚，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的路易斯·费雷表演艺术中心，人们沉浸在一场艺术与文化盛宴所带来的喜悦中。当天票房全场满场，自始至终掌声不绝于耳，观众热情爆棚，演员两次谢幕。圣胡安是波多黎各的首府和最大城市，它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主要港口和旅游胜地，也是目前美国管辖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当地进行的首场演出，给波多黎各观众带来震撼和启迪。
飞天教授张铁军荣获加拿大国王加冕勋章，神韵舞蹈艺术家飞天大学教授张铁军女士获颁加拿大勋章，查理三世国王加冕勋章，以表彰他对社区的卓越贡献。2月13号颁奖仪式在多伦多市府大楼议会厅隆重举行，加拿大国会议员王启荣代表联邦政府颁发，由总督办公室登记该奖章。当天张铁军的亲友同事亲临现场，向他表示祝贺，共同见证这个特殊时刻。
俄州满场，市长亲临颁奖，他说绝对要来看神韵。2025年2月15日，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阿拉诺夫艺术中心上演了两场演出，下午场票房满场。首场演出，俄亥俄州黎巴嫩市市长马克·安卓·麦瑟亲临剧院颁奖并观看了演出。
观看2025年神韵演出时另外空间的景象，作者小莲花。尊敬的师尊以及各位同修，大家好，在这里祝师尊新年快乐，也祝各位同修新年快乐。我是大陆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今天下午我在家观看神韵晚会，看到途中我突然睡着了，我自己来到了神韵舞台背景描绘的天国世界，非常美妙。我看到了师尊穿着白色的袈裟，单手立杖，师尊的周围都是层层的正神。我看到很多同修，他们的元神也来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共同庆祝新年。师尊慈悲微笑地看着层层众生，我感到非常幸福，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妙。我想离师父近一点，准备飞上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所有的真修弟子都在朝着师父飞去，有些早已到达师父身边，有些还在往师父的方向飞去，我自己则在最后一批，也许是我最近修得不好的缘故，但也在朝着师父飞去。这时候我身后突然多了一道天国世界的门，这个门在缓缓关闭，我看到师尊流下了眼泪，周围的正神表情不再像之前那般慈爱，反而变得严肃和惋惜。这时场景突然一转，我看到门外面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外层，是宇宙的中心，也是最底层的宇宙地球，有层层被打下来的不正的旧的神旧势力，他们和以撒旦为首的众魔以及中共红龙站在一起， 他们非常妒忌和仇恨大法弟子，觉得凭什么大法弟子可以得救。于是开始从地球这个宇宙最底层的地方向宇宙的最高处师尊所在的世界发起攻击。他们的黑色势力渐渐弥漫了整个地球所在的宇宙，同时也有些不明真相的层层宇宙中世界中的王，他们也受到魔鬼以及旧势力的蛊惑，从而不认师尊，不认大法。这其中不乏有很多很高很高的神，非常之高，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旧势力和魔鬼们用这股力量对着师尊以及众正神和大法弟子发起了攻击。他们利用宇宙中最邪恶的物质，类似于仇恨、色欲、名利等等，但这只是一部分。他们在这里加了大量黑色的物质，演化出一种迷药来诱惑大法弟子。这时我在师尊的世界里了，但我却看到有些弟子站在师尊的身边的一些弟子，经不住他们的诱惑，竟然抛弃师尊给的一切，从那个门中出去了，和旧势力魔鬼站在了一起。有些弟子看到他们出去了，也就跟着这些人出去站在一起了。这时我看到众正神的表情非常严肃，但却没有阻拦。他们只是站在师尊的后边，静静看着这个世界的变化。而此时的师尊已经流下泪来。有些弟子准备出这个门，却看到师尊的眼泪悔恨不已，跪在师尊面前忏悔，就又向师尊那里飞去。但是依然有一大部分弟子朝着那个门走了出去，和旧势力以及撒旦站在了一起。我尝试去阻拦那些想要出走的弟子，可是他们的耳朵上套了一个大大的耳罩，听不见我的劝阻。有些弟子则是服用了旧势力和撒旦演化出的毒药，他们的心开始从最初的金色变成了乌黑，最后白玉的身体也变得乌黑乌黑，根本在这个世界待不住。而有些更荒谬的是，一些弟子他们贪恋人世中的富贵财色等等，就也走出了这门。有些人还和师尊说，这里没有法拉利，没有美女，也没有常青藤的学历，没有自己的孙子，没有自己的情人等等类似的理由，就跪在师尊面前，有的希望让师尊不要再强迫他留在这里。众正神听完此类言论非常严肃，但看着师尊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慈悲地望向他。有的则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妻子、丈夫、儿女、子孙，有的则是贪慕虚假的名利、财色等等。这些人自以为他们不像之前的那一批服用了毒药，但是他们不曾想到，旧势力和撒旦看得有些弟子对这毒药的认识非常清楚，但是却迷恋其他事物，于是就结合着宇宙最恶的东西，演化出了种种物质，他们以此来攻击诱惑这些弟子。有的弟子起先是有了思念，他们就瞅准机会给这些弟子先来一针，有点类似吸毒，看他上不上当。有些弟子意识到错误后就跪在师尊面前学法，有些差一点的就对这东西有点上瘾，慢慢慢慢就服用这些物质，最后身体通黄或者通红，也就走出了这个世界。我看到这股邪恶的黑色势力一直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大法弟子，这巨大的势力让我无法用语言描述。虽然大法弟子都在师父的世界中，但是一旦大法弟子的内心出现了不好的念头，那黑色的势力就会见缝插针，看见大法弟子出现不符合法的苗头时，就用先将他们演化出来的东西拿出来一点，化作一根黑色的针。而这针的黑色物质密度非常大， 有些包含了无数天体中败坏了的生命的物质，插入大法弟子的那个不好的观念中。如果此时这人很清醒，或者及时学法向内找，就会逼除这根针。但如果他放纵这个不好的观念，不精进学法，那么这根针就会向整个身体蔓延，从而自己远离了师父。有点像一杯干净的水，里面滴了一滴墨汁，如果不及时清理，那么这滴墨汁就会污染了整个杯子里的水。而我曾经也看到有一只黑手往我面前递了他们演化出的物质，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喝时，师父突然把我的天目打开，让我看到了这真实的景象。原来他们所说的不需要太精进等类似的借口，实际上是我自己内心有此观念，自己的心不纯净了，从而引来了旧势力和魔鬼的注意，他们就施法开始诱惑我。一旦我接受这瓶毒药，我就会走出这个世界，而我的下场则是被他们用一个巨大的绞肉机给毁灭在那里了。我也看到很多同修也毁在那里，我严厉拒绝了。回过头一看，师父在对着我笑，众神也不再像此前那般严肃。但这时我也听到一些同修的抱怨，说师父为什么不制止那些邪恶，为什么自己会遇到这么多磨难。而他不知道的是，他走的路是师父给安排的最好的路，他在的环境是全宇宙最好的环境，可惜因为怨念一起，看不到这些了。之后我也继续向师父飞去，可是这时候不再像之前那般人多了，有一大批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好多人天真的以为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也不和旧势力和魔鬼站在一起，只是观看这场正邪大战。但是旧势力和魔鬼是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他们只逼着师父和正神以及大法弟子，只有两条路可走。于是我看到了这一幕。在正法开始之前，师尊曾经给过旧势力机会，但是旧势力固执地认为他们走过的路是正确的，他们的路太艰辛了，不容许一点错误。他们修得很苦，但看到师尊的法理，有些悔过自新，有些则执迷不悟，觉得自己的才是对的。于是在师父正法开始后，他们就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他们向师尊宣战，甚至不惜和魔鬼为伍。他们叫嚣着和师尊说，你的法，你的弟子都必须接受我们的考验，我们不会给你的弟子有第二条路，如果你的弟子不选择了你，那么他就会为我们所用，因为我们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你和你的弟子也必须接受这样的考验。而师尊则是对他们说了什么，同时也做出了安排，可是这时候我就听不见也看不见了。看到这一幕后，我再看那些离开的同修，他们被迫站在和师父所在宇宙的对立面，旧势力和魔鬼不会放过他们。而此时的门已经开了很久了，现在在缓缓闭合，正邪大战已经衍生到了地球所在的宇宙。除了看到师尊带领着众正神、众真修弟子在正法以外，让我触目惊心的一幕是，我看到那些原来走出去的弟子，他们被旧势力和魔鬼利用，来和师尊带领着的正的力量对抗。这其中不乏有一些在大法弟子中非常有名的人。这里我看到的是有名声的人，而且是不分海内外的。而这些有名的弟子，他们并不是明白的名，他们的头上都有个名字。这些人的身体大部分很不干净，有些是一部分干净，一部分很脏。他们的头都是黑色的，而且身体上散发着非常难闻的味道， 像臭水沟那种味道，有的甚至乱搞男女关系、诈骗等等不正的行为。他们以为没有人看到，但其实这些人周围，我看到他们身边都徘徊着小鬼。那些小鬼就用旧势力和恶魔演化出的迷药往这个人的脑子里倒。我看到后很排斥，我周围的一些有灵性的小仙子也不喜欢，他们都绕着走。但有些弟子的头上是名字，而这些头上带着名字的弟子身体很干净，我看到后非常喜欢，很喜欢往他们身边待，身体上散发着一种天上才有的清香。而且这些弟子的头上都有师尊的法身和正神，那场景非常之美妙。我到他们的世界时，我就非常的喜悦祥和，有些弟子甚至有护法和法身在他周围，而这人数之庞大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个人层次所见，请同修理性看待。我非常不理解，心想为什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我这时已在师尊的身后，我问师尊为什么会这样。师尊说他们对人世间的东西太过迷恋。我看着师尊说着话时流下泪来。此时旧势力和魔鬼带领着假修的弟子和那些败坏的生命对着师尊叫嚣道，我们将竭尽所能用这批力量来向你宣战，今年我们已经没什么可用的了，只能用这些人来破坏你的大法，我们将竭尽全力和你战斗到底。而此时我看到一部分真修的弟子和一大部分假修的弟子展开了正邪大战。此时我已经醒了，突然发现神韵已经播完了。写出这段梦，但是自己层次有限，有不正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希望我们都可以在最后的时间兑现自己的誓言，愿同修们都可以勇猛精进。
发正念所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心语。最近在明慧网正见网上看到了邪恶在美国针对神韵大纪元进行污蔑攻击，还直接针对师父发起邪恶的攻击。我们区域的负责人安排大家一起发正念，解体一切迫害大法、攻击、诋毁神韵及大纪元的邪恶的安排。第一次我们一起发正念时，我就看到伸向美国和海外的中共黑手在小臂处被斩断，断口为锯齿状，断臂里面全是黏糊糊的黑色物质。接下来的几天看到被斩断的黑手逐渐化掉了。时过一个多月的一天早六点整点发正念时，我清楚看到另外空间宏大殊胜的注释正法护法清除邪恶的场景，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和共勉，共同清除黑手烂鬼，解体邪恶。三点晨练，我觉得心里很清静，静到心中什么都没有了，空空的，身体轻飘飘的，打坐腿也不痛，很舒服。练完功就到了早六点整体发正念时刻。这段时间我每次发正念多发30分钟，先静下心来清理自己10分钟后开始发正念，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及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铲除伸向美国及海外的中共黑手，解体一切迫害大法、污蔑诋毁神韵及大纪元的邪恶的安排，令习近平、王小红、陈奕兴立即现世现报，无所不包，无所遗漏。 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很快就静下来，进入了另外空间。我看到师父在打坐，和明慧王守夜师父山中静坐形象一样。师父的身体无比高大，大法弟子一圈一圈围着师父打坐，立掌发正念，看到只有十几圈大法弟子，场面不大。大法弟子的场是暗的，黑手操纵着烂鬼烂虫子往大法弟子场中扔黑东西，看不清模样，都是些奇形怪状的东西。突然我看到师父打大手印，给大法弟子的整个场下了照，用强大的光照住大法弟子，能量场非常强大，把那些烂东西挡在外面。这时参与的大法弟子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大，大到看不到边，围着师父立掌发正念。师父不停地打着大手印加持弟子，强大的光照着整个场。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弟子，同时给弟子输送能量。弟子聚精会神地发着正念，每个强大的正念汇聚成巨大之场。这时我看到从大法弟子身体中飞出许多骑马的武将，挥着手中的武器杀向奇形怪状形象丑陋的邪灵烂鬼。邪灵烂鬼大片大片被清除，有的见势急速逃跑，正邪大战惊天动地。空中还有天兵天将和许多护法神，他们没有参战，景象壮观的无法形容。30分钟发正念的钟声响起，我起身给师父敬早香，磕头谢师恩，然后开始每天学两讲法。盘腿学法过程中心非常的静，大脑空空的，非常舒服，每个字都能显现在脑中。这景象在我以后的发正念中经常出现，所以把它写出来共同促进。现在旧势力红魔已经没有能力大面积挑事，都集中在北京中南海黑窝和公检法系统内，像以美国为主的海外大法制造法难，所以所有的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因为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立即行动起来，形成金刚不破的整体，用纯正强大的正念解体中共邪恶，直接针对师父制造的法难。这也是对大法弟子的一次大考，让我们振作精神，积极投身正邪大战，严肃地参加大考，过好这一关。我们不能消极松懈，当然最重要的是多学法、背法、同化大法，放下一切人心、人情、人念，用神的正念灭尽邪恶，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保持正念正行，使邪恶没有迫害的借口，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目的，才能够完成我们的誓约，圆满归位。回首27年的正法修炼之路，无限的感恩献给伟大的师父，谢谢师父的一路慈悲呵护。以上是自己发正念所见，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也请真修弟子以修炼人的心态积极投身正邪大战，仅为个人当前层次所见，恐有偏颇和语言表述不当，请同修指正。
不要松懈，走好修炼路，多救人。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同修大家好。一、去掉安逸心，坚持集体晨练。去年的一段时间，我对于集体练功出现了3天打鱼2天晒网的情况，甚至偶尔出去练功是不想被人说我都没有出去练功， 这种很狡猾的心都出来了。其实我真正心里是很想出去练功的。我向内找，原来是因为我一有空就去滑手机，有时好奇心一眼就被跑出来的小视频吸引住了。后来越看越晚了，把睡觉时间也延迟了，所以早晨开始爬不起来。后来我又把闹钟时间也调后了，可是到最后闹钟响了也爬不起来，赶不上跟同修在公园一起练功的时间，几乎都是同修已经练完静功了，我才出去跟着练动功。最严重的时候，连动功都来不及去练了。我心里也非常苦恼，因为我真的对自己放松了，就这样每天都在补自己还没练完的功，有时早上延到中午或者下午，有时到晚上要睡觉了还没练进功，有时到深夜一点多了还在补练进功，练完又凌晨两点多了，于是设定的闹钟又要延后，导致第二天还是无法按时参加集体练功，就这样恶性循环。有一天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我要出去练功，我要出去练功。其实这是我的心里话，因为我的好奇心和安逸心使我被邪恶干扰钻了空子。之后情况就真的发生了转变，连续好几天我都能起来到公园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地练完了，同时我看小视频的习惯也被剔除了。感谢师父帮我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让我在法中归正，我真切感受到了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引自理性。二，执着招磨难，去执环境转。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有卖一种茶包，说喝了可以消胖肚的，我很心动就买了。我喝了三天就像中毒一样，又吐又拉，也没力气煮饭了。先生说，你还不去医院吗？为了不让先生担心与误解，我马上说我去。去医院前，我拿出减肥茶包给先生看，因为怕先生误会我修大法让身体出了问题。可是先生回我说，别找借口。就这样，我晚上被送去大医院挂急诊，被抽血验尿照 X 光，全身检查了一遍。先生还紧张地打电话给我两个儿子，先生还误解说我修大法就不去看医生了，还跟家人说我就是因为训教的关系拖延了就医时间，导致病情加重。因为家人都不修炼不理解，先生说了解气的话，但是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没去跟他争辩。我也知道了这是自己的执着心招来的磨难，要引以为戒。在医院检查了两个小时过后，医生说检查结果是身体没有病，是吃到坏东西造成的，可以回家了。就这样洗刷了先生的误解，也证明了我修大法身体是没有病的。巧合的是，第二天有一位同修要来我家送师父的法相，因为他得知我想要请师父的法相，并且他刚好有两幅相同的。没想到我先生自己主动提出要去接同修。回来后先生请师父法相上楼，还帮忙找适合的挂钩，想帮忙挂上。其实之前我都不敢说我要请这么大的师父法相回来，而这次先生自己把师父法相挂上了我家的大厅，从此只要有人来我家就会一眼看到。我非常感恩师父和同修的成全，深深感受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师父慈悲，在我修炼松懈在危险边缘时，让同修送上法相给我添正念，提醒我不要忘记使命，要精进修好自己，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才能跟师父回家。三，心怀慈悲善念，感动监狱转机缘。师父在法中开示，今天的人类大舞台就是给大法与大法弟子准备的，不管你们做哪个项目， 不管你们为救度众生中做什么，都应该坚定地把它做好，完成好。越是环境宽松，越不能松懈。越宽松就越容易产生一种安逸的思想，就容易放松，这不行，一定要把它做好。引自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我参加的全球营救平台是个很好的修炼环境，我有幸在这里和全球各地的同修一起学法，交流打电话与修炼的心得，大家每天一起比学比修。我也长期在这里坚持拨打电话，希望更多的世人听到大法的真相，得到美好的未来。记得有一次我打上海市某监狱的电话，在案例中我了解到，有位同修被非法判刑五年，被折磨得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我感到很沉重，很心酸，当时就流下了眼泪，因为有好几个监区的号码要拨打。我先打到一个总机，然后再按转机，有一位转机员得帮我转接好几次。我想转机员也是需要被救度的生命啊，于是我就跟他说，我朋友被迫害的几度生命垂危，我朋友曾说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我想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我问自己，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一秒一秒地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说到这儿，我很感伤地哽咽了。对方说，我只是个转机的。我不为所动，继续跟他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让他一定要保护好人。他一直听了七分多钟，等我讲完了，我又请他再帮我转机到其他的监区。他就这样一个监区一个监区，不厌不烦地帮我转下去。我感受到了他心里明白的那一面，正在给自己选择未来。对我来说，得知大陆同修在监狱里痛苦煎熬，我怎么能在宽松的环境不更精进呢？怎么还能安逸呢？我深知自己的使命就是要把大法被迫害、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的真相告诉有缘接听电话的每一个人，让他们知道要赶快停止迫害，保护好人才能有未来。四、认识到整体的力量，学会分工协调。我在营救平台的一个分支做协调人，当神韵在演出时，也是同修比较忙碌的时段，因为推广、茶会、后厨、发正念排班问题等等，很多同修可能就无法上线拨答。同修的请假都是大法的事，我都会说，好，有空再上来打电话。有时台湾台北十大区大组交流是周日，就更少人能上来打电话。我就想自己再去参加就是放空城了。因为平时我们组都是打电话前会先发正念，我需要播放发正念的音乐，有时需要帮同修领案，不好缺席，所以神韵推广我也很少能参加。后来同修给我的建议帮助我改善了状况。同修说，您可以找同修排班主持房间发正念与领案事项。我听了建议并实施之后很受益，事情就这样得到了解决。以前常会觉得每天安排值班人员会浪费打电话人力，这次我才认识到分工也是形成整体配合的力量体现，比一个人在做事更有力量，更有效率。五、推广神韵，师父将有缘人送到身边。有一次我给一位年轻女孩送上神韵小卡介绍神韵，她眼睛一亮，说他早就想看神韵了。我让他看剧场的座位图示，介绍了座位与票价，告诉他早定的话等于是可以优先选择自己想要的座位。他表示认同，还很开心可以早点买票，于是拿了神韵的介绍单，说自己会去买票。他还在桌上看到我们要举办介绍神韵的讲座的宣传单， 我告诉他这个讲座包含了探索养生之道，寻回我们的中华文化瑰宝。他很高兴地拿了一张，表示他想要参加。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很有缘、很有福气的众生。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位专门在高级住宅推广神运的同修，他说师父讲要我们推主流社会，高级住宅就是主流社会，他邀请我一起。当时我考虑到自己还有其他的项目安排，没有马上答应。后来得知他邀约的时间正好是我的空档，真是太好了。有一天我们两人到一栋高级住宅大厦，一起跟管理员沟通张贴神运海报的事。这时有一位女士走过来，我赶紧拿出神运小卡向她介绍神运，说神运演出具有让人道德回升、使人品行变好的作用。她听了很高兴，说现在的社会很需要这样的节目，她表示喜欢，并说会去看。我又介绍了如何扫二维码购买神运演出票，他随后拿出他的名片给我，说您有事情可以找我的，我是这个住宅的负责人。后来我们在这栋大厦里贴了五张神运海报，这更让我感到师父的鼓励，只要我们走出来，师父就会帮我们开路。师父在法中说，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走正了，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拓宽。无论哪个项目，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引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以上是我的一点心得交流，又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2025年营救平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的关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过去的个人修炼只是个人圆满的问题，现在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和过去修炼完全不一样，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远远超过个人修炼。因为是宇宙在正法，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与正法同在。师父讲，一切和正法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不能成正比的。个人修炼中的情况已经不能和正法相比，不管旧势力层次多高，摆不正这个关系就危险，就会在宇宙正法中被淘汰。因此而打下来的无数生命都是很高层次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旧势力只会针对个人修炼方面来制造磨难，他们不会正法，正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空白。如果大法弟子遇到磨难了，只从个人修炼方面来找，都是因为自己有怕心，都是因为自己有追求利益的心等等人心招来的。那么这种修法是不是没有正法的概念？是不是纯个人修炼？是不是和旧势力是一样的想法？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就走了旧势力的安排而不自知？师父要求我们要清醒地分清个人修炼与邪恶迫害法是两回事。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旧势力因为他们都偏离了宇宙大法，他们摆不正大法弟子个人修炼与正实法的关系，死不悔改的一做到底，他们注定是要被淘汰掉。大法弟子如果摆不正个人修炼与正法的关系，那是不是也很危险？有些同修反复被迫害，是不是也与这个有关系呢？反复被迫害，是不是也做不好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同时也会影响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本地 A 同修遭非法绑架后，在当地引起不小的波动，不知是谁向警察提供了 B 同修的名字，
警察就拿着毕同修的名字到处打听毕同修的情况。知情的同修就把这一消息赶紧告诉毕同修，让他出去躲躲。毕同修听了后想，我往哪儿躲？我没有地方躲，这怎么办？他心里也害怕，他这里是个小资料点，一旦可怎么办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他想起学习师父的讲法，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当学习到师父讲的，过去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大家都在想，我要怎么样学好法，我怎么样为大法做工作，我怎么样能够提高，我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总感觉是在学大法，而不是身在大法当中的一员。学到这儿，他想，如果是我想怎么做，我想怎么做的，这样是不对的，那么我就得在法中归正，不能要这个自我。他突然悟到，我这个资料点是正法的需要，是救度众生的需要，是同修的需要，是圆融师父所要的，这里没有我个人所要的。悟到这儿，他一下子就感觉那个迫害没有了，也真的是没有了，他再也没听到警察找他的事儿了，那个事就像从没发生一样的不了了之了。从个人修炼的角度来看，毕同修也有怕心，但他没有只看个人的怕心，没有想我得怎么去这个怕心，而是把自己摆在大法中，站在正法的角度去思考，就不是个人修炼的问题了，而是助师正法，助师救度众生的问题，是证实大法的问题。在助师正法的这个过程中，他去掉了自我，完全是为众生着想，为大法负责，为同修负责，助师正法，没有自我了，哪有个人的执着心了，怕心荡然无存，他的境界也是一个大的升华。如果他想，都是因为我有怕心才招来了邪恶的迫害，我得去这个怕心啊，我怎么去这个怕心呢？在这个邪恶的恐怖环境下，去怕心是很难的。这种思维只想着自己的个人修炼，这是不是不自觉地承认了旧势力用旧理安排的个人修炼？旧势力就是针对这个怕心制造磨难来考验的。我们要跳出人心来看问题，站在正法的角度看，就能知道旧势力根本不懂正法，就能排除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毕同修真正的在法上证实了正法，远远超过个人修炼。一味的个人修炼，没有正法的意识，就会陷在自我中，就是为私的，就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不自觉承认了他们的安排，他们就会有借口管你，就会给你造出各种危险。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是为正法打基础，个人修炼是为了证实法和救度众生，是为了完成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与正法是相融在一起的，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偏离了大法，都很难摆正大法弟子个人修炼与正法的关系。大法弟子得摆正这个关系，这本身就是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以上是我们小组交流中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是谁在表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神韵晚会中有一句歌词，是谁不让人对神有信念，给我启发很大。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讲，在项目内部搞烂的是谁，众神都在看，旧势力也在看，红魔也在看。我悟到有些长期存在的磨难或者反复的干扰麻烦，是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去针对解决造成的，也就是没有在法上真正分辨出是谁在表现。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哪颗心去哪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我理解，今天如果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看这段法，那颗心的背后是旧势力的参与造成的。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也充分地表现出了他们偏离法后心性所在的位置，充分地暴露了他们不纯的一面，所以才使有些事情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应该出现的和各种干扰，这和我们今天个人修炼的学员心性表现极其相似。宇宙的众生都在正法当中，所表现的一切可能都会体现在人这儿，因为我在人这儿做。从法中我们知道，就宇宙在成住坏灭的规律中走到最后灭的一步时，旧宇宙的神安排了自救，安排了更新宇宙，他们左右正法，指使下界生命对大法与大法弟子行恶，甚至给大法师父造谣，以所谓考验大法，考验大法弟子，淘汰他们看不上的生命，从而消除业力，净化宇宙。这是旧宇宙生命理解的正法方式，也是旧宇宙生命的智慧极限。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在帮我的同时，他们都隐藏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私心，都想要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谁都不想动自己，甚至于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执着不放的东西。旧神的这种观念反映在世上，表现在一些修炼人身上，就是旧的思想不转变，旧的观念不转变，导致身体出现病业状态，被绑架迫害，麻烦干扰不断。体现在世人身上，就是思想顽固不化，不愿听或听不进大法真相，从而不能被救度。举例说，面对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 A， 同修 B 说 A 的执着心太多，成了这个样子， C 说旧势力太坏，把同修 A 搞成了这个样子。前者针对的是个人修炼的修心去执着，后者是直接在正法修炼中针对旧势力全盘否定。这里切不讲谁对谁错，但这两种不同的针对就是不同的选择。个人修炼必定会有磨难，会有过关，会有考验。而正法修炼中，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中明确说过，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有一对夫妻同修一起出去配合讲真相，妻子同修在一边发正念，丈夫同修讲，丈夫同修和一个人讲了半天，讲恶党的历史，讲抗日战争到底是谁打的，讲三年内战的真相，那个人连连点头，但是一讲到三退时，那人却怎么也不同意，要走开。妻子同修看在眼里，心里想，救人这么重要的事，是谁在阻挡这个生命得救？这时丈夫同修上去又说了一句，退了吧，为你好。没想到那个人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欣然同意了。当然，同修层次境界不同，基础不同，过关大小不同，但至少这提供给我们一个思路，就是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要在法上去分辨到底是谁在干，谁在表现。个人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每个人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都曾经欺负过谁，伤害过谁，都会有债主。
当这个人要得救时，很可能他的债主会阻挡他得救。所以我们小组同修出去讲真相劝退的人，回来都要跟他们的债主善解一下，连同债主都一起救。 A 同修去集市讲真相，为三个常人做了三退，心想等回家跟他们的债主讲一下真相。他回家后胃特别难受，和以前得过胃癌时的那个症状一样，整个人像快要死了一样，一天24小时只有三个小时不疼，想想就觉得很恐怖。他想，怎么这个症状又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今天三退的那三个人的债主找上来了？他坚持着等发完正念后，就开始讲了。他意念中想着今天退的那三个人，告诉他们回家要认真看真相材料，看完传给亲朋好友看，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们也都能得救，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又跟三人的债主们，包括他们以前伤害过的、杀过的生命、家里祖上、亲朋好友的债主们讲，你们都不用再互相要债了，都在大法中善减吧，同化大法，将来能上新宇宙中去，也许你们还能得个人身，可以修炼大法，返回你们自己的世界中去。如果不修炼，也可以到我的世界里去做众生，那里无比的美好，都是用慈悲管理世界的众生，众生也都符合那个境界的标准，那里的众生也都非常尊重他们的王主。如果你们就是非得要债的话，那么对不起，你们就要留下来被销毁了。未来新宇宙都是大法造就的，你们不承认大法，你们就没有地方去，因为旧宇宙已经败坏了，要毁灭了。创世主要救你们，旧法不能再要了，用法轮大法来救你们。在旧理中，一个生命不好了就毁灭它，不能用旧理来行事了，只有大法能救你们，大法是永远不破的。一个生命不好了，只要同化大法就能变成好的生命。我们的师父为了救你们吃了无数的苦，放下自己的大自在来救你们，希望你们能珍惜这个正法的机缘。这样讲了之后，那个可怕的胃癌症状消失了， A 同修面临突如其来的一场磨难在正法中化解，在救度众生中走过去了，在正实大法中圆融了众生所要的。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讲，是大法在世上救人。今天地上的人都是很高层次来的，如果 A 同修对大法的法理认识不足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容量与智慧救了他们，这突如其来的病业假象很可能就会把他拖走了。所以这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周围有一些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做得很好，可是身体却突然出现严重病业状态，脑中大法的法理很少，长期看不到法理，只知道要出去救人，最终因没能在法上认识而离世了。这样的同修真的是很可惜啊。所以我们真得在大法中修好自己，对大法的法理要有更多的、更深入的认识，就会有更高智慧与佛法威力，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以上是小组交流的认识，写出来和同修们分享。
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一切都在其中。作者：台湾的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第一部分，发正念看到的殊胜景象。一，我是2011年10月得发。11月底，我第一次参加了台湾8000多人的排字， 那一年排的是师父法相，隔天在法会会场，我坐在正对讲台对面的三楼，12点发正念，当钟声一敲，看到左右两边楼上楼下全场大法弟子身着修行人装束，悬空盘坐，没着地。当时以为自己是看错了，还是头昏眼花，我捏捏脸，捏捏手，脚踩踩地，千真万确。讲台上师父的法相有强大吸力，我意识清楚地被悬空过去很多次。二，得法3个月之后，有一天同修给了我一张写着发正念口诀的纸，我还没来得及看，就北上探望三嫂，她长了7公分的肿瘤，刚在长庚医院做了7个小时的手术，全身冰冷，伤口非常疼痛，大家都累坏了，病房只剩下我。我这才想起同修给我的纸条，我坐在病房的角落，一边看着一边念着口诀，突然三嫂喊我，小姑啊，你是帮我念什么佛号吗？有一种暖流从脚底往上到身体，好舒服啊。说完她就睡着了。隔壁床住进来的一位女士，车祸撞断了几根肋骨，疼痛的又叫又闹，我被吵到整夜难眠，三嫂却一觉到天亮，伤口愈合良好。三哥问我念的什么佛号这么有效，我不情愿地跟他说，就是你骂的法轮功啊，你在内地被中共谎言蒙蔽毒害，叫我不能学的法轮功。真没想到，我万万也没想到我师父会帮你们。三嫂出院马上到我家来，请了宝叔转法轮带回内地，他是广东地方一个镇长的侄女。三，得法半年后，头一回跟大家去日月潭，在游览车上发正念时，我看到整台游览车不是在路上开，而是载大家往天上开，冲破一层一层的云，是在天上开。第一次半夜12点发正念时，看到我家桌椅摆设与花岗石地板全都快乐地微笑着跳着舞，波浪似的好愉悦。四，阿里山是陆客来台必定一游的景点，每天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嘉义当地同修人手不足，云林海线同修隔周就会上阿里山支援，3天2夜讲真相劝三退。有一回遇到山崩，山路堵塞好几公里，看着一辆辆的车都折回了，同修也说我们回去好了。我说好不容易开了3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回头走那谁去救人？我每次都打定主意至少要退上一辆游览车的人。此刻脑中打入师父的法理，师父说为了叫大家能够处理好这些，我不断地叫大家真正的学法实修，正念一强，真的跟神一样立可劈山，一念就劈山，那你看他旧势力还敢不敢干什么？正念一上来，什么都挡不住。摘自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面对着距离几公里的山和凿山壁的大机械发正念，大机器戛然而止，我们通行了。下山时，我算了算退了43人，正好是一辆游览车满车位的人数。五，开天目的女儿同修看到发正念导长的同修被一大群黑压压的邪魔拿着长叉长戟往他们头上戳，还看到了发正念发得好的同修念到法正乾坤时，一大群黑压压邪魔整片化成灰烬尘埃，还没灭就已清除殆尽。希望透过这个交流能提醒同修们重视正视发正念，千万不可懈怠。六，母亲没开天目，是实修的老弟子， 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时常交流，她总是鼓励我。女儿是开着修的，走入家庭后却为幸福婚姻所迷，安逸心重，逐渐淡忘了修炼。有一次回娘家，老同修劝勉她说，正法已到了最后的关头，赶快跟上。优渥的环境是要给修炼人提供助师救人、做三件事的环境的，不是来享受的。女儿看得一清二楚，揉着眼睛说，我看到我所有的众生跪拜在外婆面前，哭着感恩外婆相救。第二部分，生死磨难与善结。得法前十年的考验过关不断，我们村子一下雨就淹水，村里独居老人多，考量到村民的安危，在我担任合作农场的理事长时，就努力争取抽水站设备，扩宽道路，改善桥梁。原本这是村长该做的，他却无所作为。然而因为我不愿意收受任何工程利益，无形中也挡了村长的财路，加上一旁有人煽风点火，村长妒忌心大起，便设局教训我，邀约泡茶协调。而对方在仅一个茶几距离处，将一壶滚烫的热水往我身上丢，在场的人吓得立即闪躲一边，而我却只有脚裸被热水滴到一点儿。我跟他们说，现场人证物证都有，我只要一通电话到警局，你马上就被抓去关，这叫预谋伤害。约我来的一位阿婆是同谋，她一旁看着好戏。阿婆其实几年来对我特别关照，我一直不疑有她。阿婆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做合作农场的大工厂，有个很体面的儿子，追求我一两年了，但我刚得法，也表明不会再婚，怕会阻碍我要做的事，也许这样他心生恨意了。后来学到红银中的无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我悟到是师父要我少插手常人的事，是师父为弟子挡住了那一壶滚烫的热水，师父屡屡显神迹，几次生死磨难都在师父保护之下安然过关。唯有真精进再精进，紧跟师尊不落下，修得功成圆满，以报师恩。感恩师尊呵护点化，我在学转法轮卷二佛性时，才认识到自己执着于后天形成的常人所谓的正义感的观念，恰恰被旧势力钻空子利用了，导致在工作环境中强加了两三年的磨难。村长与我至亲联合诬告我欺诈，掏空了我的工厂，且夷为平地，我的名誉也因此被搞臭。在接到法院通知被告那天，我正要在同修上阿里山讲真相，一路上忍着泪水往肚子里吞。工厂是我和先生白手起家几十年的心血，我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但是一想到即使有天大的冤屈，比起这些路客如没能得救，所面临的就是绝望的可怕的境地，于是我生出更大的勇气，面对路客讲真相做三退。那两天足足退了200人，领队甚至带着整团来找我退党。面对种种磨难，我信师信法，实修的心从未改变，处处对照法，对错都向内找，自己哪里没协调好，是自己在拧劲儿。在学法过程中，对于师与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师父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摘录自《转法轮》第7讲。也逐渐地从人世间的矛盾、冲突、恩怨中放下自我，修去执着，坦然走过去。10年后， 师父恩赐我创立了现在的木艺家，一个结合了旅游、观光、农产、文创的事业，那也是我讲真相、推广神韵、干净世界的基地。一辆又一辆的游览车自己开过来，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疫情期间，乡公所发放防疫包，村长送到我家，我请他转发给需要的人。我还邀请他之后来参加我为神韵办的茶会，看到他开怀的笑容，我知道一切师父都为我善解了。第三部分，护师护法。师父的新经文醒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我一读到这里就产生了很大的抵触，跑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不是没修好，没资格回天上了？我不想留下来法正人间。继而又想，师父需要弟子，随师法正人间，我怎么会有不要的想法呢？修炼中的一丝一念，考验着修炼人的信师信法，光顾着自己要圆满，要跟上，而到紧要关头，总是差临门一脚。向内找到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不对的念头，这不是畏思吗？师父还在浑噩世间救人，操尽了心，我却只顾着自己的圆满。一个清晨，半睡半醒中，我听到床边有清晰的敲打声，连续几次。醒来之后，我仍然心里纳闷着，当天晚上，临时有个约，我在快速公路上差点出事儿。等到心情平复下来，我才想起早上的梦。师父说了，帮你下罩。师父敲的是透明的罩，结不结实。师父一路点化弟子修炼中的执着与问题，意识到自己的畏思与不足，马上灭掉。这次邪恶来势汹汹地攻击师父与大法神韵，我梦见师父与弟子十几人闲暇在一起时，邪恶突然袭来，弟子们围成圈，以肉身面对邪恶，将师父保护在里面，而我在另外空间身手矫健，一跃而上，平躺顶在圈上头。这时我也醒了过来，感恩师尊原谅弟子。元旦弘法练功跟师父拜年，新唐人记者镜头问我，新年你最想跟师父说什么？我说，师尊新年快乐，师父在哪儿，弟子们就在哪儿。以上一点心得交流，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在全球营救平台打电话总结交流，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期间，我加入到了全球电话营救平台讲真相，已经有五年了。初到平台打电话，遇到各种人的辱骂恐吓时，心里有些不稳，有种无法抑制的紧张，我知道这都不是自己的思想。经过这一年的打电话讲真相，我逐渐去掉了那种紧张的心理，遇到出言不逊的人也能做到心不为其所动。同时我也向内找，为什么遇到这种人和这种状况，这都不是偶然的，我也不断地修去各种执着。在这里我得到了很多同修的关心和帮助，逐渐适应了电话平台讲真相的要求，
并且也逐渐形成了自己讲真相的思路。从一开始打电话时的心慌紧张，到逐渐的平和，都离不开同修对我的耐心和无私的帮助。特别是负责人付出很多，及时的帮我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才能使我在平台上顺利的拨打营救电话。还有技术员等同修，在这里非常感谢同修们。在平台打电话，经常有总结交流，打得好坏，对方接听的情况，拨打工具的使用情况，心性法理上的提高等等。这个平台不仅是救人的平台，也是自我修炼提高的平台。同修会把打电话的体会讲出来跟大家分享，在交流平台听同修拨打的过程，感觉真相讲得真好。这个平台就像一面镜子，时时都能看到自己的差距，发现自己的不足。我发现自己打电话时的语气善心还不够，有时众生说些粗话不好听的话，自己的争斗心就起来了，影响了众生听真相。当然在打真相电话过程中，也有听了真相同意三退的，也有主动要翻墙网址自己去了解真相的。在这里我也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和鼓励。这个平台对我帮助很大，每天安排非常有序，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所以我很珍惜这个平台。每次在学法之前，我都会尽量把琐事处理好，然后盘上腿学法。之前学法时，由于觉得有些章节会背了，有些句子很顺了，就顺下来了，结果发现多字少字或有错字。后来我就要求自己每句话每个字看清楚再读，虽然慢了却能入心，但偶尔由于心生杂念或外部干扰造成的读错字，这也是我在今后读法中需要更加注意的。通过一年的在平台拨打真相电话，心态也越来越稳了，说话也不急了，讲真相时的语气善心都有很大变化，也能感受到对方在接受我讲的真相。同时在讲真相过程中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人心多，常人事多，心不静干扰也多，思想中有固守的观念不放，遇事喜欢强调自我，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在法中归正的。打营救电话中，铃声一响，我开始发正念，清除干扰自己讲真相救人的一切邪恶因素，保持心态稳定，继续发正念，除去干扰影响众生得救的背后邪灵。在打真相电话过程中，有几次众生提到，你们为什么到天安门自焚呢？我觉得给众生讲清真相太重要了，特别是基本真相，对民众毒害最深的就是那个天安门自焚。为了制造迫害的借口，中共编造了死亡1400例和天安门自焚事件的谎言，在全国24小时滚动式播出，欺骗全中国人民。那个天安门自焚对众生影响太大了，所以每次讲真相，我都尽量提及自焚伟案。经过这一年的努力，我基本上也能应对众生提出的一些古怪问题，即便回答不出来，我也会把话锋一转说，这不重要，大劫当前，了解真相，平安最重要。咱们千万不能相信中共宣传的无神论，那是马克思编出来骗人的，最终害的是自己。他说没有神，神就不存在，人干坏事就不用下地狱偿还，将来遭罪的不是你自己吗？并且推荐他看《九评共产党》等书，网上有音频、视频，让他了解共产党的真实面目，看看加入这样的组织用不用退出来，并且告诉他了解真相、选择善良，才是我们得救的唯一希望。 回顾一年来的拨打过程，我感觉还是有一些真相没有讲到位，虽然提及，但没能深入去讲，这都是需要我在后续的讲真相过程中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我体会到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敷衍，不下功夫，真相是讲不好的。事儿多，杂念多，就会影响众生得救的机会。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去除自己的观念，修去人心。不修好自己，就会直接影响到救人。中共用谎言欺骗、利益诱惑、绑架公检法众生对大法犯罪，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再厉害，结局是好的。他们才是真正被迫害的，他们也是正法中需要被救度的众生，只有讲清真相才能把他们救了。师父说，从整个情况来看，其实目前的情况也就是这样，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别小看，你一句话，一个传单，键盘上按的一个钮，一个电话，一封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明白了真相的生命，它也是活传媒，他们也在讲真相，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的影响，大家也看到了成绩，也看到了你们有利的那一面。所以大法弟子往下做还是这三件事，修炼好自己，讲清真相，发正念，清除邪恶。引自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众生在等着听真相，在等着得救，只有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能不给自己留下遗憾。跟同修相比，我做的还不够，但我感谢平台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学法，一起打电话交流，使我能够受益。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地提高自己，努力做得更好。以上是我到营救平台打电话讲真相的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色欲之心修炼第一关，作者过客。人要想修炼，第一关就是要去掉色欲之心。佛经上讲过，淫心不除，尘不可出，把它看得很重。以前高人收徒弟，也首先考验他能不能放下这颗心。聊斋中记载了有个书生进山修道，师父让他在屋里打坐，告诉他遇到什么也不能动心。他正打坐呢，听到外面门上有尖利的声音，好像什么东西在抓门。他趴到窗户上一看，居然来了一只老虎，他吓得不轻。但想起师父的话，赶紧收摄心神，接着打坐。老虎来到屋里，在书生身边转来转去，使劲用鼻子闻他。不一会儿，外面传来动静，老虎立刻跑出去了。然后一个美女又走了进来，她身上的蓝色熏香扑面而来。美女悄然无声地上了床，在书生耳边说：“我来了。”书生不敢睁眼，美女又低声说：“睡着了吗？”声音很像他的妻子，书生心动了一下，马上又想到这是师父的考验，依旧不理会美女。美女笑着又说：“老鼠动了。当初书生夫妻和丫鬟同住一屋，夫妻俩亲热时不想让丫鬟知道，就约定了一个暗语，老鼠动了。”书生听到这句话，睁眼一看，果然是妻子，问他怎么来到这里的。妻子说害怕他寂寞想家，于是来陪伴他。说话间两人依偎在一起，
亲热起来。天将亮时，外面传来师父怒斥的声音，妻子急忙穿衣逃走了。师父进门后说他情缘未尽，把他赶了出来。原来屋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象。人的欲望是依附在这个身体上的，没有了这个身体就没有欲望。修炼修的是人的真体，最终是要放弃这个肉身的，所以不能把它看得太重。色欲是人的东西，做人的话离不开这个东西，但是要想修炼，必须去掉这颗心。以前宗教中去这颗心的方法是要人观想异性身体的种种肮脏之处，身体除了这个漂亮的皮囊之外，里面都是肌肉脓血的，腐烂之后臭气冲天，实在是没有什么留恋的。我在修到这个阶段时，看到以前喜欢看到的美女之后，一细看就看到了她的骨头，她的内脏，她老去的模样和死后腐烂的样子，自然就喜欢不起来了。可见以前宗教中的这种观想也是有来源的。当然，大部分人天目是锁着的，看不到这些，那就得从理上明白这个法。美丽的容颜再完美，也不过就是几十年，和生命的永久相比，孰轻孰重呢？你愿意要昙花一现呢，还是要不坏金莲？经上讲过这个法，属世中修炼的人不是要你杜绝他，而是在常人中如何看淡他，放下他。年轻人该谈恋爱就去谈，该结婚就结婚，都没有问题。一修炼就遁入空门当和尚尼姑了，那人类就灭绝了。修炼人要自觉高要求自己，不能和一般人一样放纵自己的欲望。随着心性提高，这颗心慢慢的越来越淡，有也行，没有也行。到最后你真的没有了这颗心，你的能量会抑制周围人的妄念，爱人也不会乱想了。道家修炼讲炼精化气，人体是需要这种物质作为原材料修炼的，这颗心不去总是卸掉的话，就没有办法修命。不管是不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另外空间的真体都需要这个东西来演化高层次上的物质。密藏喇嘛教到了高级阶段讲男女双修，西藏很多寺庙中有欢喜佛的造像，一个佛抱着一个赤裸女子，那是特殊的地区特殊的法门采取的特殊的修炼方法，也是法小不得不那么做，一不小心就可能走偏。佛道两家修炼根本不需要采用男女双修，人体自由阴阳存在，打坐时男性左腿压右腿，再用右腿压左腿，女性左右相反，双手相叠，形成一个环路，自然就调节了阴阳。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诱惑，黄色的东西到处都是，基本上都是被动物附体和地狱鬼控制着干的。很多失足妇女身上都有狐狸附体，人看那些黄色的东西，手淫时他们就在另外空间采集人外泄的精华，导致人精神不振，身体越来越差。社会已经是这样了，修炼人可不能同流合污，就需要不断地用正的东西来排斥不好的东西，多看经学法非常关键。有人总是想让我谈谈他感兴趣的话题，什么茶文化啊，什么玉文化的，我说你不如去看经书，书中什么都有。人修炼提高的一切问题，只要你去看，就会得到答案。至于人世间跟自己工作学习无关的知识，那恰恰是修炼人需要放弃的人心。真正修炼，不会对跟自己工作和学习无关的常人知识感兴趣。 每个层次都有标准，三界外不允许这种心出现。天女菩萨个个都非常美丽，人世间的美女也就是远观可以，放大看那皮肤毛孔就很吓人。而天上的人皮肤无论怎么放大也是平滑光洁，要是这个人色欲之心不去，就让他来到天上，他会胡思乱想的。而那个空间中人的思想是可以产生实质的变化的。耶稣不是讲过，凡看见女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就已经犯奸淫罪了。神的一念可以产生一个宇宙，你想想，要是人心不去就让你当神，你会犯下多大的罪？能允许这种事情存在吗？所以必须达到那个境界的要求才可以升华上去的。动物可以随地交配，人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这是做人的标准。要想做更高层次的神佛，当然要求就更高，连想法都不能有的。有人认为这太难了，其实你真的达到那个标准的时候，叫你想你都不愿意想了，你会觉得这个想法太恶心了。就像一头猪，它在猪圈中觉得很惬意，睡在脏水中，吃大便都觉得是天下美味。如果它有了人的思想升华上来做人，他还会怀念猪圈中的生活吗？想想都恶心。男女之事也是这么回事，人世间的一切心都是如此。天上看人世间真是太脏了，连人体都是泥土一样的物质，不是传说中说神用泥土造人吗？泥土造的人在泥土中打滚，谁都不愿意来这种地方。所以那些下世渡人的觉者太伟大了，那纯粹是出于慈悲心。佛教中修炼把淫戒看得很重，不能犯，犯了就赶出去不让修炼了。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寺庙中规定不容留女眷，僧人不单独见女客，从形式上做了很多规定，后来把淫戒称为色戒。其实佛教中的色不是专指美女之色，而是指看得见的一切表象，统称色相。修炼修的是人心，人心要是不变，虽然它不犯淫戒，但它还是没有修上去。真想修炼，就得看淡它，最终彻底放下它，由不去做发展到不去想，排斥不好的思想。一下子很难放下，但它会越来越淡。人要想在这里正常生活，一点人心都没有，就没办法待了。所以整个修炼过程中都要时刻修心断欲，勇猛精进。
法律之上有天理，作者小雨。话说西岐有一樵夫名叫无极，家有老母，以打柴为生。一日在潘溪边遇到直钩垂钓的姜子牙，攀谈间姜子牙给无极看相，说他当天会遇命灾。起初无极不信，没成想进城卖柴时路过南门，正赶上门王车驾，由于市井道窄，武吉为了让道，就赶紧将担柴的肩给换了一下。可是就在武吉翻转扁担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守门的军事王相的耳门给打了，王相当场毙命，武吉也立刻被拿下去见了文王。文王说武吉既打死王相，理当抵命。随后命人在南门的地上画了个圈做牢房，竖了根木头做玉立，将武吉囚在圈内。然后文王就赶往别处办理要事去了。画个圈立个木头，没有任何威逼利诱， 就能囚禁一个杀人犯，一个知道自己即将要给人偿命的杀人犯，放到现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其实在商纣王时代，殷商朝廷和各诸侯国都设有禁月，至西岐才有画地为牢的事出现。这是因为管理西岐的文王是个圣人，他通晓先天八卦，知道法律的设置本质是为了规范人心，人的吉凶祸福都与天命有关，在自然规律下，发善念自然结善果，生恶念最终还是会回报在自己身上。比起法律在行为上的限制，人们更懂从内心尊崇天道，从而规正自己的行为。在这种状态下，即使画地为牢也能够管得住人。武吉在画的牢里关了三天后，这日正放声大哭，此时刚巧大夫散宜生路过南门，见武吉悲声痛哭，就问杀人偿命理所当然，你为什么要哭呢？武吉说，小人不幸遭逢冤家，误将王相打死，理当偿命，哪里敢埋怨，只是想起家中老母70多岁了，小人无兄无弟又无妻室，老母孤身，必会因此而饿死，这可真是养子无义啊。想到这些苦不敢言，不得已只有放声大哭，不知回避有犯大夫期望宿罪。武吉不是哭自己的身死，别人因自己而死，以命相偿，理所应当，非常坦荡。他哭的是母亲养了自己，这一命却还了别人，生养之恩又该如何回报？此一番肺腑之言，正是人的天良展现，因此十分动人。散宜生听后便说，武吉不必哭，我往见千岁启奏，放你回去，让你办好母亲的衣亲，柴米养身之资，等秋后再正国法。武吉赶紧叩头说，谢老爷大恩。文王听了散宜生启奏，也准了武吉回家。武吉心中无任何恶念，因此其仁孝打动了散宜生，得以活命来奉养老母。法律只是在用一个作为人的最低道德标准来制约着人的行为，单单用法律规则很难十分准确地衡量人心的善恶，因此往往还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官来进行裁决。其本质还是因为人在做天在看，人制定的法律管不了人心，也做不到完全的公平和完美，但是天理可以。回到当今社会，法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的作用，但是效果还是很有限。权力和金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事情，在不见光的地方比比皆是。一些人绞尽脑汁让自己的行为不触犯法律，一些人将不犯法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法律存在的意义被人们所忽略和忘记，但是天理直接衡量的是每个人的心，这才是真正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违背天理良心做错了事，理所应当有所偿还，像武吉这样坦荡的人在如今看起来显得十分可贵。聚焦当今的中国，以真善忍为原则，修心向善的法轮佛法修炼者们被造谣污蔑，被抓进监狱，被酷刑折磨，被限制一切自由，甚至被活摘器官，这种种行为触犯了包括中国的任何国家的法律，每一条都罄竹难书。但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中国共产党还在逍遥法外，他利用中国人的军队、媒体、金钱等一切不属于他的资源来行此恶事，通过欺骗将所有中国人卷入其中。然而法律管不了，自有天理能管。天理审判之前，那些被欺骗的可贵的中国人啊，用自己的良知去衡量善恶，去了解法轮大法， 去了解法轮大法修炼者传递给你的真相。善良的人冒着被迫害的生命危险，只是不愿看到你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邪恶的替罪羊。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心念负责，不要错过得救和新生的机缘。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